耶稣挪利家前书第一到第三章，请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带着被耶路撒冷教会封为领袖之一的希拉，开始第二次的宣道旅程。他们来到特比后，有提摩太加入了他们中间，并继续他们的宣道旅程。来到特罗亚，保罗本想往皮推尼去，但圣灵却阻止了他。到了特罗亚时，保罗就病倒了。在那里，神给了保罗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前来向他请求帮助。于是保罗立刻上了船，船航行经过了爱琴海，便抵达马其顿。在腓立比地带又有路加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们并不知道路加是否就是保罗在异象中所看到的那个人，但是很有可能保罗看见的人就是路加。无论如何，他们来到腓立比地，在那里他们便开始向一些来到河边祷告的妇女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位做买卖的妇人名叫吕迪亚的，和其他人都归信了耶稣基督。在腓立比地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被鬼附着，保罗便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释放了他。保罗此举却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不满和愤怒，因为那些人是借着这个被鬼附的女子替他实行巫术的异能，以图赚取利钱的。于是他们便捏造事端，并引起骚动，遂使保罗众人全遭被捕，他们被杖打，后更被囚禁在监狱中。到半夜，忽然发生强烈的地震，连监狱中牢房的门都被震垮了。这时腓立比的狱卒看到这个情况，十分沮丧。正在他们欲拔刀自杀的时候，保罗立即阻止了他们。狱卒们都战战兢兢地对保罗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保罗便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欣然地接受，却带同保罗回到他们家中。保罗因此得而向他的家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此后城里的长官发现，原来保罗和希拉都是罗马的合法公民，他们便对保罗说，赶快叫你们的朋友离开这城吧。然而保罗却回答说，你看他们在民众面前杖打我们，并将整个事情公开的大肆渲染，带他们自己来到这里，好让他们亲自来释放我们吧。因着保罗的坚持，他们只好到监狱前来请求保罗离开腓立比地。保罗、希拉、提摩太和路加便开始从腓立比沿着罗马大道向南边走，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城。帖撒罗尼迦城即现今希腊的索罗尼迦，它是昔日罗马重要的城市，今天它仍具有其重要的地位。保罗在这里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一年三个安息日，保罗以圣经与他们辩论，是为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当中有好些犹太人相信他，但有些还是不信的。那些不相信的人就闪起动乱来对抗保罗。保罗遂逃离帖撒罗尼迦往比利亚去，在那里他们传扬神的道，直到那些在帖撒罗尼迦生事的犹太人也来到比利亚的时候，保罗便离开那里再往雅典去。 保罗与路加和希拉会合后，他们便一起往哥林多去。可是保罗的心内很是惦念着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于是他便吩咐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去，看看那边众信徒的情况如何。从记录上看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事工为期很短的，可能仅有短短的四个星期而已。圣经中提到，保罗连续三个安息日都在会堂中讲道，之后那里又有混乱，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当地的教会事工是非常短暂的。当保罗众人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遭受杖打，身上负着累累的伤痕，衣服全都被撕破，样子狼狈不堪。正如保罗所说，他是从危难当中到来的。在他抵达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身上那曾被毒打的伤痕仍然是斑斑可见的。提摩太到了帖撒罗尼迦去，查看那里教会的状况如何，他发现教会的进展情况很好，那里的门徒都能在主里逐渐的长进。提摩太便返回哥林多，将那里的事情告诉保罗。因此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封书信很可能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保罗在哥林多写此信的目的是为要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份书信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保罗在这个短暂的教会侍奉当中十分强调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主耶稣的再次来临。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保罗曾经多次的提到主耶稣的再来及主所带来的盼望。下星期当我们读到第四、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保罗对教会的教导及对他们错误观念的纠正。我感到十分惊奇的就是保罗竟然能够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将神的话语在帖撒罗尼迦众信徒的心目中为他们立下了良好的根基。大概这就是当时的写作背景，大约是在主后53或54年左右，是在保罗第二次宣道的旅程当中写成的。保罗刚抵达哥林多地，旋即开始他一年又六个月的教会事工。因为主在哥林多对保罗说，保罗，你停留在此，因为这里将会有许多人要归信我。在他委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去，获悉当地教会的情况后，便立即写这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请注意，保罗常将天父和主耶稣衔接在一起。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这就是严重的亵渎罪。有人便会问，为什么不将圣灵也加进来了呢？你可记得吗？保罗所有书信都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的。耶稣也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不是要替自己做见证，而是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因着圣灵的感动，这封书信将三位一体的神之中的圣父和圣子已连接在一起，也就足够了。愿恩惠平安都归于你们。这是保罗书信中惯用的问安语，恩惠和平安，在新约中经常放在一起使用的。只要看到恩惠，跟着一起的就是平安，而且他们都是照着恩惠平安这样的顺序。因为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是必须要先了解及接受神所赐的恩惠，之后你便能够经历到神的平安。多年前我与神的关系都是和平共处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得到神的平安。 这是因为我未有真正的去认识神的恩惠，我与神的关系都是律法式的，我的称义是单靠我自己个人的努力，就是我的灵修时间、我的祷告生活以及我的查经时间而定的。我与神一直都是保持着律法式的关系。后来我逐渐地了解到神对我的恩典，我便慢慢地开始与神建立了一个新的爱的关系。忽然的，我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这是我整个基督徒生命中从未体会过的，能在内心真真正正的认识神的平安。的确是天大的祝福，因为现在我可以在神里面得到安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所做的功，他为我建立了歇息之处了。这就是唯有当我真实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福音对我而言才有了真正的保证。在此之前，我对于福音是没有全然的确切的，我也没法肯定自己是否得救。但是现在，因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便可以安然无虑了。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正如在每一封书信当中，保罗再一次提到他个人的祷告生活。保罗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在新约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受到神所重用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祷告的人。倘若你希望神能够重用你，那么你就必须要时常在祷告当中与神有一个密切的交通。通过祷告，我们得以亲近神。祷告并不是一个人独自的在说话，尽管我们尝试这样，祷告仍然是双向的对话。事实上，过去我用在倾听神的时间，比起用在说话上的时间还要来得多。起初当我与神交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话的，很少去聆听神。但是当我与神的关系随着时间逐渐的加深后，我变得讲得少，听得多，因为我发觉神要都听我的，远比我对他讲的来得重要。所以我就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甚而我定义要自己先听，然后才开口祷告。如此，我让神在我的心里向我表明他对某些特定事情的目的、计划、心意如何，然后这些便成为我的祷告。因着保罗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所以神就大大的重用他。保罗说，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饶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再者，就如同在加拉太、以弗所及哥林多的书信里，保罗又一次将信、望、爱这三样连接在一起。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说的吗？现今常存的有三样：信、望、爱。保罗经常将这三样连贯在一起的。首先，信、望、爱都是信心的成果。信心就是在人内心当中对神的依靠。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这内在的信心是会在人外在的行为上生出果效来的。倘若这信心对你的行为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那么这不是真的信心。人若有真的信心，这信心一定会影响他生活上一切的所作所为的。因为信心会影响人的行为，会影响人一切所做的，必定会在生命中带来信德的果效。所以信心的果效就是信德仁爱的表现。关于因爱心而所受的劳苦，上星期四晚上 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第二章中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中提到劳苦这个词，他的意思是极度劳累到了疲乏不堪的地步，只有爱才能真正承受那种程度的劳苦。一个最好而且是我们常见的例子，就是当一个母亲一边忙着家务，一边要照顾年幼的子女，体力上时常达到一个疲乏不堪的地步，这就是因爱心而所受的劳苦。因为当你看到那张天真活泼可爱的小脸蛋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哎，我都快累死了，就让他们带着那肮脏的脸上床吧。所以尽管你是忙了一整天，身体极度的疲乏不堪，你还是会不辞劳苦的赶紧的拿着手巾替他们清洗一番，这就是因爱心而所说的劳苦。同样，当我们对神的爱达到了这个地步时，我们便不会在乎自己身体的疲乏，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正如保罗一样，被耶稣基督的爱所驱使而侍奉主，接受爱心所受的劳苦，爱就唯一能够得到神悦纳的动机。这正是以弗所教会问题症结所在，他们的劳苦是缺乏了爱心的，这就是主耶稣要提醒他们的地方。耶稣对他们说，除非你们开始真正的爱神和爱人，回到你们起初的爱心，否则我将要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拿去。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得到神悦纳的劳苦，就是出于爱心的劳苦。即使我们为人赴汤蹈火，变卖自己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却没有爱，这到底还是与我无益的。这就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忍耐就是学习等候神，而这个对我说是一个大学问，不知为何这门课是那么的难。等候神可说是在我整个基督徒经历当中最是困难的事情之一。我时常给神一个时间表，主啊，我限你在星期六之前把这件事安排好，如果星期六还没有达成，那么我要自己来动手了。要知道等候神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我必须深信就是神还在掌管一切，虽然一切的事情我不是全都可以看见和知道的，但是我深信神确实一直在动工的。试想有多少的事情，当我们缺乏忍耐而不等候神的时候，产生了许多问题。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明明知道神自有他神圣的目的和计划，可是我们老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行事。神既然没有照着我预定的时间来进行，我便对神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将会处理的，但很明显的，若没有我的帮忙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让我来帮个忙吧，如此我便是干扰着神的工作，这样是会带来很多问题的。我认为这个世纪的问题在于从盼望而来的忍耐，既然知道神是会动工的，就等候神，等候他的时日，等候他按着他时日行事，并对此满怀信心。圣经里有许多关于忍耐的教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你行了神的旨意之后，还要加上忍耐，以至于能得神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一些旧约时代的人凭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和忍耐而得神的应许。雅各也劝勉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神的再次来临。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信徒当中相处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但是他们却仍忍耐的以爱心而劳苦，这就是他们因着信心而达成的果效。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教导初信者有关于神拣选人的教义，待信徒自己在个人灵性的基础上有着稳固的根基后，才会提到这个有关神拣选人这个神学问题。但是当时保罗却认为这个神拣选人的教导是有必要让帖撒罗尼迦的众信徒知道和学习的，因为保罗心里是很清楚的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众信徒是被神所拣选的。有许多人则无法接受这个神拣选人的概念，他们不接受神能做选择的事实。然而我们都很庆幸神给我们有选择的能力，我很高兴神容许我去选择那个要成为我终身伴侣的对象。神并没有随意的给我找一个人说，嗨，你就娶这个人为妻吧。神让我做选择，当我征求我的对象成为我的配偶时，神同时的也给他做选择的机会。我们双方没有被迫的与另一个可能完全不适合自己的或无吸引力的人结合在一起。既然神能够让我们对自己的终身伴侣做选择时，难道神没有权利挑选与他同住的人吗？当然神是可以的，对这点我毫不感到困扰。我感谢神拣选了我。耶稣知道神在做拣选，他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让你们成为我的门徒，又差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圣经教导关于神的拣选，圣经所教导的从来没有将神的拣选和神能够预知一切的能力来分开，那就是神能预知哪些人是将会愿意按照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去改变的。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中，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还是将神拣选人的教义教导给那里的信徒。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我想这正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弱点，就是我们通常只是利用言语去传神的福音而已，对于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大能大力却缺乏了信心。你还记得保罗从这里到哥林多之后，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讲的道并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乃是运用圣灵大能大力的明证。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证道来显明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因着你们的缘故，我们应如何为人处事，这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侍奉的。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到灾难，大概是指他在腓立比被毒打，身上还附着累累的伤痕。尽管如此，众信徒还是蒙着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神的道。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太奇妙了， 这教会仅有六个月之久，神的道已经能从那里传扬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些信徒对神的信心及他们的名声亦因此而传开了，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可知圣灵的能力是何等的奇妙。当保罗和他的同伴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还是很年轻的，却有这一般的成果，这是归于圣灵奇妙能力的彰显，在教会里所动的功。今天我们常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将圣灵的能力只是局限在旧约的时代。再者，我们若只是强调运用以委婉动人的言语、华丽的演说来建立人对神的信心，那么更是大大的错误。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能力，因为神的道不仅是以言语，还有的是借着圣灵能力的彰显来传扬的。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希腊人有很多偶像，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他环顾整个地区，看到这个城市充满了偶像崇拜的色彩，这使他的心都碎了。他凡事都尽量保持低调，因他的信息在欧洲地带并不受欢迎，人们对他的反应和态度是十分冷漠和不热烈的。正如在腓立比地他饱受毒打，以后更被驱逐，到了帖撒罗尼迦他还得逃离那城，在那里那些收留他的人因他的缘故而下狱。来到比利亚又因他们传道的事工引起暴动，他只好悄悄离开比利亚地。比利亚的弟兄对保罗说，我们留下来帮忙建立教会，你只管往雅典去休息一段时间好了。希腊人可都是硬头脑的饱学之士。保罗来到雅典，看见这个城市充满着各项崇拜的色彩，他实在不能视若无睹，他心里十分焦急，禁不住向雅典人传讲及分享神的道。他们对保罗说，你何不到马斯山上来，我们可以替你召集一些听众来，你便可以将你所信的宗教信仰传讲给他们听。雅典人就是这样的喜欢新鲜的言论，所以他们就到马斯山上来，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整天。保罗得以向他们传讲及分享神的道。保罗开始他的演讲，保罗对他们说，我观察到你们是很敬畏神的人，当我在你们城内四处行走，注意到你们所拜的许多的神。保罗继续说，我看到一座小祭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我现在要向你们介绍那位神。在希腊，人们喜欢把人类各种情感予以神化，如爱之神、记恨之神、惧怕之神、和平之神、喜乐之神，他们将各种事物给予神化。有人想，我们也许遗漏了某一个神，让我们替他建立一个祭坛，免得他觉得被忽略了而生我们的气。他们拜各种不同的假神，阿弗代、爱主女神、纳西斯自恋之神、巴黑斯酒神、宙斯神等等。终于他们能听到保罗所传神的道，所以离弃那些偶像，转向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通常认为偶像崇拜只有在人类过去的历史或在原始文化中才能看得见，其实不然，我们甚至可能在教会中找到偶像。尽管圣经上明确的禁止敬拜各种的形象、雕像等等，然而这些东西还是存在于教会之中。当人开始崇拜偶像或圣物时，就表明那个人已经失去了对神以及神在的意识了。神经常使用不同的器皿来做工，神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带来救赎，但是如果有人开始崇拜那以木头制成的十字架，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十字架背后的真实意义了。 神在旷野使用铜蛇来医治那些被蛇咬伤的以色列的百姓，但一度在以色列历史，当西西家王打破了东西，人们便就赶紧说 Nahushan， 那些看，那根本就只是一个铜制成的东西，那不是神。当人敬拜这些东西时，只是表明他们生命中不仅已失去了对神的意识，其实更深一层的表达他们想再一次经历神的需要，按照他们不同的欲望情感理念而做出来的偶像，其实比起现代人还来得诚实一点。我们也许不会去造一个小神像供奉在桌上，四处以鲜花装饰，早晚烧香跪拜，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心里仍然是供奉着这些偶像。今天有许多人还在跪拜纳西斯、自恋之神、阿弗代、埃祖女神、拔黑斯酒神以及宙斯神等偶像，不同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偶像供奉在他们的心中。现在他们离弃那些偶像，转向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觉得有趣的是，在前四章的每章结尾，保罗都提到耶稣的再临。对一个人的信仰体系而言，这点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支持保守着我们。保罗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因着盼望而所生的忍耐，他们就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那从死里复活要救我们脱离那将来临之愤怒的耶稣。你可知道那段短短的话包含了多少的教义在其中吗？新约圣经最中心的信息是借天父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和耶稣基督的再临，要救我们脱离那将来临之愤怒。现在我们一直都在等候着耶稣基督的降临，救赎我们脱离那将要来临的愤怒。那将来临之愤怒可能就是指将来神对于那些拒绝神的人必要执行永远的惩罚，这可能就是指在大患难期间那将要来临神的愤怒。但我们继续查考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到神并没有预定要我们接受惩罚，反之主耶稣基督将来必会再来临，救赎我们脱离那将要来临神的愤怒。在大患难期间，当神打开第六个印的时候，天地都要发生大变动，可怕惊人的事将会层出不穷。地上的君王、城宅、将军及其他所有人都藏起来，向着山和岩石呼叫说，倒在我们身上，将我们从羔羊的面缠起来吧，因为他愤怒的日子已经来到，谁能抵挡得住呢？这就是那将来临神的愤怒。在大患难期间，神的愤怒将降临在地上。如果我们解经时没有将主耶稣要解救他的圣徒包含在内，那就是错误的讲法。我相信主必会救赎我们脱离那将要来临的愤怒，不管是大患难时期或者是将来神对不信者的审判，两者都应包括在内的。星期四和星期日晚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查考帖撒罗尼迦时，到时我们再回来探讨这个问题。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保罗初到帖撒罗尼迦时，外表显然是相当骇人的。他在前书开头的这一段将这件事重复提了三次，这一点也是不枉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他们真的受到极大的苦难，那一顿毒打毫无疑问的让他们全身受伤挂彩。当他们直接从腓立比到此地来时，身上的伤痕还是斑斑可见的。我们在腓立比地被害受侮辱，这是你们知道的。即使是有很多的争议，我们还是依靠着神放胆传讲神的福音。当时在帖撒罗尼迦因有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对保罗极度不满，使徒行传中告诉我们，那些人的不满是因为嫉妒保罗招引了大批群众。到了第三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聆听保罗传讲神的福音，那些犹太人心里便对保罗产生极大的嫉妒，所以他们就到市井中找到一些不良分子，捏造事实来控告保罗。他们对群众说，这些人都是对抗罗马政府的。人们听了便十分惶恐，有些人几乎被杖打下监狱。自保罗向众人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这些犹太人就一直在那里生事。其后他们知道保罗往比利亚去，他们也随从到那里去捣乱生事。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保罗说，我们是坦然率直地对待你们，我们以直言来劝诫你们，我们不曾尝试欺骗你们，也没有任何隐瞒和诡诈，我们是完全的坦率直言的。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在神的面前，他们有着一份责任感，我们懂得对神负责任是很重要的态度。我想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们的心中根本就不敬畏神，他们不管在神或人的面前都不诚实，往往有许多的夸张和欺骗的。 Case Reiter 和我们一起在哥哥他教会侍奉了许多年，现在在中国及日本做宣教工作。他加入哥哥他教会之前参加附近的另一个教会，他在那里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忙编排报告栏，通常他会先拿到已经打好六个月后牧师才要用的奖章，其中有一篇奖章里牧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上星期我的秘书进来跟我说这个那个，而这篇奖章是六个月后才要用的。这事使 Kane 感到十分困扰，致使他离开教会，并有其他不正确和与事实不合的传言。保罗说，我们没有那些诡诈隐瞒，我们一向是坦然直言，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查验人心的，我们在神面前有这般觉醒和诚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他们心里很清楚的一件事实，就是神是他们的见证人，他们心中敬畏神，这点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我们需要心中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我们并没有寻求你们的帮助，虽然身为使徒，我们大可如此，但我们并没有这么要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以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保罗心中的美，难怪他有那么丰富的感情，他心地单纯，待人诚实，直率坦荡。他到他们那里不是想图利自己，想发财或争名声，而是以神的爱至诚的爱他们，愿意将那改变他自己生命耶稣基督荣耀的真理介绍给他们。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劳碌艰苦的又一次出现了，他们艰苦到极度的疲乏。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保罗日夜工作来维持自己生活所需，所以当他传神的福音给他们听的时候，就没有人能控诉他是为金钱的缘故而来的。保罗做这一切，大可收一大笔奉献的钱后赶紧的跑了，然而保罗用他自己的一双手努力工作来维持他们一群人生活的所需，并没有向其他信徒们索取金钱上的救助。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他们过着正直小心翼翼圣洁而无可指责的生活，愿神也帮助我们，正因为许多基督徒的生活不够检点，所以教会的见证变得衰微贫弱，求神来帮助我们。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这就是保罗的服侍，我欣赏透了，这是神真正的仆人的写照。他在众信徒中辛苦劳碌，不寻求人的夸耀，他待人处事温柔体贴，有如母亲恩宠他自己的孩子一般。现在他又教导劝诫安慰他们，如同父亲仁慈地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位王子，一位公主，你们是王的儿女，所行当与神的国度和荣耀相称。对信徒们来说，这是多美好的劝勉。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以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他们就以此为神的道欣然领受了。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当时在以色列犹太地区的教会正经历着各种的迫害，致使教会四处流散，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同样的遇到迫害。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却与众人为敌。保罗再次向犹太人提出一个很严重的控诉，他们杀了耶稣，杀了先知，迫害我们，却与众人为敌。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在写一本书，不知道有一天可否能印刷出来。这本书是写给犹太人的，书名叫做你们经常将那些爱你们的人钉十字架吗？不知是什么原因，这群人不能毫无疑心地接受人的爱，总是以为别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或背后有什么不好的理由。也许是因为他们受到许多的不平等或反犹太人的待遇，一旦有人真正地关心他们，爱他们，他们就会起疑心， 甚至会故意把那个人拒绝于千里之外。最近在以色列有许多不利于我的传闻，完全的不属实，那些控诉全都是捏造出来的。有人写很多有关我从来没有做过的、没到过、没发生过的事。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我开始上了以色列的报章。有趣的是，我其实从来是热爱以色列的，但他们就是拿着怀疑的眼光来看你。你为什么要爱我们呢？为什么要赠予给我们呢？为什么要支持我们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假设各种错误的动机。你想要接近我们，是因为你要向我们传福音，想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你要赶紧让预言实现，所以主会早日再来。我们爱你只是因为你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就是没法接受这个事实而已。我个人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负担并没有比对其他族裔来得重。我认为犹太人的接受福音完全在神的掌握之中，如果他们瞎了自己的眼，也只有神才能将犹太人眼中的盲点除掉。所以我只有将这事留给神自己处理。神所做的我无法解除，如果神让以色列人的眼瞎，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才得看见，那我才不要浪费精力想要去更改神所做的事。我的事工并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那含各种背景、各种人种的教会。因为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希古提人，是为奴的、是自由的，唯有耶稣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想要对犹太人传福音，绝不成为我爱他们的动机。至于圣经中的预言，我相信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神所说的不用我帮忙，神自己会让它实现。诚如你们所知，我可不会冠冕堂皇的自己以为神在这末代圈选了我来实现他的预言。我并不认为我比其他献身给神的人是一个比较特别突出的器皿，我并不觉得有任何由神而来的呼召叫我去炸掉那座奥马仕或其他的建筑物。这些都是最近报界对我的指控，他们把我和一群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民连接在一起，指控我支持恐怖分子，要炸掉那座奥马仕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说我经常和那群人一起开会，即使我根本不知道谁开什么会，不过我倒很想知道他们开会的结果是什么。犹太人就是这么和别人不同，很难去接纳那些爱他们的人。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些犹太人拒绝了神所预备的救赎，耶稣基督为他们自己招来了极大的灾难。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保罗说，我匆匆离开那里，实际上他是在官兵到耶孙家逮捕他之前及时逃掉的。虽然我的身体离开了，我的心仍然留在你们那里，我依然想再见你们，我极其想到你们那里与你们相聚。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这不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是我们服侍的冠冕吗？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也将在那里，你们将要与主在他的国度相见，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喜乐，我们服侍的冠冕。约翰在他的书信里说， 听见我们的儿女们都遵循真理，我所得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传道人而言，真正的喜乐、盼望和酬劳，真正的服事的冠冕，就是看到人们的生命经由神的话语得到改变。现在能拥有那荣耀的冠冕，我们将要与主在他的国度相见。当那天来到，我们坐在羔羊的宝座前一起敬拜他，看到那些神安排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用神的爱和神的真理来影响他们的人，我们的喜乐及冠冕将在那时得以实现，所有我们服侍该得的酬劳将在那时得以完全。所以保罗说，你们得以和将来临的耶稣基督的同在，那就是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的服侍的冠冕，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保罗在雅典等待希拉和提摩太的时候，一度非常的丧志。提摩太抵达雅典后，保罗又开始计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在那里的时间那么的短暂，提摩太，你还是回去看看吧。我往南到哥林多，你回帖撒罗尼迦去，查看他们情况如何。我一直想着他们，惦念着他们，到了无法再忍受的地步，就差派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的信仰，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换句话说，不要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不顺而灰心丧志。我经历了诸般的苦难，是神指派给我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保罗自己说，我将经历大苦难，他预告了这件事，然后说这事应验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保罗说我命定要遭受这些苦难。保罗在往大马士的途中，主告诉保罗有关他为了主的缘故所有将要遭受种种的苦难。哇，要是照我的估计，这可不是呼召人出来侍奉的好方法。当我们要鼓励人们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会尝试告诉他们所有将会发生在神的仆人身上那些荣耀的事。当你看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你将经历到何等的喜乐。当你得以分享神的爱赐给别人时，那快乐是难以形容的。外面有多少人心灵饥饿，需要福音，他们正等着你去向他们传福音呢。但是主可不是这样呼召保罗的。主对保罗说，保罗，你将为了我的名的缘故遭遇到这些苦难，你将受到杖打，你要被人指石头。然后主又继续将保罗所要遭受的苦难一一陈述的给他听。耶稣在大马士革呼召亚拿尼亚去替保罗祈祷。亚拿尼亚说，嘿嘿嘿，其他人都好，就是不要保罗，你搞错了。我听过这个人，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把耶路撒冷的教会搞得乱七八糟，又跑来这里要把凡称呼你名的人逮捕下狱。耶稣回答他说，他是我选定的器皿，我已经将一切他要为我的名而遭受的苦难告诉他了。不论是什么理由或目的，神已选定保罗去接受那一切的苦难，而且还事前就告诉他了。我个人相信保罗那时是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说，主啊，你找别人吧，我想我不会喜欢做这些的，我宁可居住在大树，以执帐篷为生，安静地度过我的余生。 你还是去找别人做这些事吧。保罗已经知道他将遭遇许多困境，却要受苦被迫害，但是他仍然继续向前走，祈求神帮助我们这些只寻求简单容易而行的人。神啊，你可以种一些玫瑰在路旁，一路扶我一把，让事情容易点吗？只要事事顺利，我绝对的全心服侍你。一旦有患难或烦恼来临，对不起，当初我可没有要求这些东西。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那些爱抱怨的人说，你们在抱怨什么呢？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让我来看看你们的伤痕在哪里。所以保罗说，不要因为患难临到你们就丧志，我早已告诉你们，这些都将会发生的，你们千万要记住。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我派人去是要知道你们的信心如何，因为我恐怕撒旦来进行破坏，使得你们的信心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当提摩太来到哥林多时，见到保罗，并对保罗说，保罗，他们有在进步，一切都很好，他们是多么的爱你，想多再见你的面。这对保罗的心有很大的鼓励，而保罗因此受到激励和鼓舞。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些弟兄们以及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真正关心的。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保罗日夜祈求，希望能有机会再回去服侍他们，因为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实在很短，还来不及给他们在信仰上及言语上的了解和完全的建立。所以我不断地向神祷告，让我能够再回来完成在你们中间的事工。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这就是保罗的祈祷。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请注意，在每章的末尾，保罗反复地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在第一章，他们正等着神的儿子由天而降，将他们从神的愤怒，也就是将来临的大灾难之中解救出来。他们正等着主耶稣来解救他们。在第二章的结尾，保罗的喜乐、奖赏和冠冕，是当耶稣基督再来临时，他们得与他同在。到了第三章，是当我们主耶稣与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神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当耶稣再来时，他将与他的众圣徒降临，这表示众圣徒得先与他同在，才能和他一同降临。等我们进到第四章的时候，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第四章的结尾，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到主为了圣徒与他众圣徒的降临。下星期日晚上我们将读到第四、第五章，这样就结束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是我们再来探讨教会背题这个题目。 那些章节提到教会如何被提到天空中与主相遇，我们期待那时能够厘清一些解经不当而引起的混淆。所以下周我们将结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第五章，经节并不多，但是关于耶稣基督为教会而再来却有非常重要的教导。父神，今晚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来学习你的话语。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等待主耶稣的再临，好救赎我们脱离那将要临到神的愤怒。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心，在你的爱当中照你所要我们行的。父神，让我们行在爱里，行在圣洁诚实当中，而无可指责。神啊，按照你的意思在我们生命里做工，好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们，赐你们美好的一周。神祝福你们，并赐给你们力量，用他的爱充满你们，奉主耶稣的名求。